祝福所有的妈妈跟阿妈们母亲节快乐。童年未来公益访谈呢，今天一样是请到从事自然教育多年的林一善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气这个字的造字以及它的来源。
那气这个字它分成上面有一个很奇怪我们可能不太会念的那个部件，那下面有个米，稻米的米。那我们不妨先把这个米先给拿掉，我们只看上面那一个，那上面那个就也还蛮接近一开始在古文字。我今天所谓的古文字，就是说在小篆之前有小篆之前是大篆，大篆之前是金文，也就是所谓的中鼎文啊，在更之前就是甲骨文啊，所以我们的古文字大概就会是以甲骨文跟金文为主的一个世界。那这个文字的形象呢，到了小篆的时候，因为被统一整理过一次，其实原来的形状已经整齐化了，然后我们也看很多时候还看也已经看不出它的原型了。那小篆以后到我们今天的楷书，它又经过了更多的革命性的，然后它真的只是把它的命都革掉了。所以到今天我们所谓的楷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看不出那个造字的时候那个字本身在记录的一些生命力的现象。好，那我回到气好了。那气这个字，如果我们先把米拿掉的话，上面那个部件呢，我们先念它，也把它念成气好了。好，这样子我们会比较清楚我们在谈的事情。待会我们会谈到米这个部件。好，那我们先来谈气。气其实在我们东方中国，古老中国，从非常远古的时代乃至于到现在都还保留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跟感受，就是说气这个部件，我们它画的，如果你把它写快一点的时候会写得很像三，一二三的三。好，写快一点的时候，写快一点的时候还要写三。好，那这个三这个数字在我们使用古老语言的时候，三五七九六这些都是一以上，就是代表多数，它不一定真的代表三个东西，它不是实数，它是虚数。像我们讲虚假，它不是假的，但是这个虚数就意思说它代表的不是实际的东西，不是真的代表三个东西，它是代表多的意思。那它这三话呢，其实中间那画也许还直一点，可是上面跟下面那一画看起来像画一，它其实本身也是弯弯曲曲的，那你就会有一种流动的感觉。它其实是要表达的是天上的云气，你就可以脑袋去想象你什么时候看到云，云的状况是千变万化，然后在天上你是看得到颜色跟天空有明显的区别的。那有时候当然你可能只会看到一朵云，有时候你是根本完全看不到这个云的。那有时候呢，像我今天看到的天空的白云，我还把它记录下来，好多云。好，那这个好多云以前人在记录文字的时候，当然我们就可以这样讲，我们的文字的造字的源头就是在画画，就是图像图画。可是因为你满天的云彩你都要把它画下来，而且照着原来的样子画下来，那得花多大的功夫跟时间啊，多少的时间啊，所以你就会把它简单化。简单化的结果就是变成天上有好多个东西，这个好多个东西啊，它就用三画来代表，而且有点流动的感觉。这个就是云气，就是这个气这个字本身的一个。好，那我们回到这个云气，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科学来解释的话，那它到底是什么？就是水，就是为什么今天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前面延续前面谈的这个水的这个议题，所以谈这个气。那这个水气它真的是到处蔓延，到处渗透，甚至存在于我们身体之内，它在我们身体之内流动啊。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神这个字的这个能量的本意，能量也在我们体内流动，我们所呼吸的这股热气，身体的温暖充斥在身体里面，就混合着水气。所以你可以想象一阳一阴，阴阳二气就在身体里面流动循环。但是我们其实因为肉眼看不到，机器也许还可以观察到某些现象，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所以它始终带着一个很神秘的色彩。 所以东方弹气一直带给西方世界一种很、神秘难测的一个、意象。所以、好，现在我们再把这个下面这个米加进去。米它画的是，其实我们今天的你要稍微改变一下这个米这个字的形象，它其实是你就先斜着横斜着画一个 长斜线，然后上面点三点，下面点三点，它其实是在画稻穗。
哦，
稻穗就这样斜斜的，然后弯下来，如果稻穗的这个稻谷已经饱满的时候，它就有重量，它会垂挂下来。
是，
对，所以它是用一个斜、
哦、
斜线，上面三点，我刚才讲嘛，三代表多嘛，有很多稻谷在 上方，还有很多稻谷在这个稻杆的稻杆的下方，哈、哦，它就把它一分为二，它就一个大概是均等的一个概念，它把它带出这个稻穗的一个意象出来。那我们就可以再去联想说，这个水汽跟这个稻谷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个稻米是需要水的，而且其实在我们人、需要食物才能存活下去。那稻米的文化始终是我们的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谷类的作物会因为南北气候的不同，南边是比较是稻米文化，北边是小麦的文化，它略有不同。那你再去观察那个不同的环境，你会发现这个稻米它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水，它可以说就是种在湿地里头，对，它是泡在水里头长大的，对，那跟在陆地上 长大的这个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以前的人大概就是有这样子跟环境在一起依存的关系，他长期观察下来，他就把这个水汽，天上的这个云气跟地上长出来的稻米稻草连接上一个关系，它同时呈现在这个字里头，用两个部件把它连接在一起，放在一起。但是一开始我们造出气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要表达的意思是更复杂的，它原来的意思不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气是 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原先要讲的是说，是我们是要送给客人或馈赠，就是馈赠，就是送给客人米粮这个动作，这个字，这个是一个字叫做系。那目前我们另外造了一个字来代表这个馈赠米粮的这个动作，叫做就是系。那系就是你现在写的气，左边再加上一个食物的食，这个字我们念成系。好，啊，馈赠米粮这个动作原来是气哦，可是哎，它有点复杂，它好像我们讲什么鸠占鹊巢哦，它把它原来的意思赶走了。但是重新造了一个字给他，可是这个气这个字就保留了这个气流啊，然后水气啊，云气啊，这个字的含义。但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复杂了，就有点复杂了，我们就还是回到这个水气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就也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水啊，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精彩的经验。因为其实不只有我们人类这样的一种形态的生命，因为我们的存在会跟各式各样的生命有、相遇的经验。那相遇的这些经验会，当然有些时候是惊喜啊，有些时候是惊吓，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相遇的过程会让我们多了非常多丰富的感受，多了 非常多机会可以再去做不同角度的思考，去理解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所以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常常去跟我们身体以外的这个水气跟身体以内的这个气息在 say hello 打个招呼。对，我们要去认识它存在的一个样态，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要去关心它。
很有意思哦，我觉得我们好像很少去认识到我们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啊，还有我们的呼吸啊，还有我们身体里头，我们为什么每天要喝那么多的水， 还有我们每个器官各方面，就是它到底跟我们认识它吗？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很认识它们，对吧？
对对。
就我觉得从古人的一些这种造字的这一些想法，我觉得你也可以看得到以前的人真的是观察自然入微，因为他们就是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自然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智慧的来源。好，那我们今天那个有关于气的这个解释呢，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童年未来，
谢谢。